佛陀的启示，这部书啊，是西兰的一位比丘罗诃罗婆婆罗这位比丘啊写的，他写是用英文写的，这故法言居士翻成了、中文的汉文，是用语体文翻译的，本来我们读起来呀、也应该是容易明白的，但是啊，这位顾居士啊，他这个中文的修养啊，程度很高，虽然是语体文，有的地方呢、也不是容易明白的，这是一个地方。第二是内容说的是佛教的四谛，苦集灭道四谛，这个四谛的就是佛教所说的真理，也就是全面的佛教，但是啊，这是南传的佛教，不能够包含着北传的大乘佛教在内的，虽然说是南传佛教是小乘佛教，但是苦集灭道的道理啊，也还不是一下子就能明白的。我们呢，就是不用书本，我们就直接这么样讲话，说明苦集灭道的内容，也有的人还不是能听得懂的，就算是讲得很好，讲得很很有次第，讲得很明白，但是有的人还会有困难的，所以呀、虽然是语体文啊，虽然是用语体文翻译的呀、也还有在家解释的必要，这是一种，我们呢，这个佛教。刚才说有南传的有北传的，南传就是西南缅甸泰国柬埔寨这一带地区啊的佛教是南传佛教，中国日本韩国中国里面包含着西藏蒙古，听说苏联也有佛教，那么这一个地区的佛教叫北传佛教，北传佛教是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就是包含着小乘佛教，还另外有高过小乘佛教的佛法，还有这么一部分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座的在法律上说可能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从这个血统来说呢，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汉人，那我们是汉人呢，我们是在北传佛教的范围内的，但是我们现在呀、想要学习的这是南传佛教，这个地方啊，我自己这么想，我们学习佛法。不是一下子能够学得完的，要一部分一部分的学习的。那么就是南传佛教，它也是佛法。我感觉到，南传佛教同中国的大乘佛教也没有矛盾，这是我的感觉。当然，小乘佛教、南传佛教的学者，有的人呢。对中国的北传的佛教表示一种敌对的态度，没有信心的，也有的人呢是默言不表示意见，我也不反对也不赞成，也有的人表示也不也可以也好，所以南传佛教的法师对北传佛教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北传的大乘佛法的学者对南传佛教的态度呢，都认为还是佛法，虽然说是小乘，还承认是佛法， 并没有敌对的态度。那么这是态度的有这样情形的。这个四圣地啊，我们通常啊这么样解释啊，可能多数都是寥寥的解释一下，很少能够啊把它详细的呀、说明的。但是他这个活婆罗这个罗侯罗活婆罗这位比丘，他写了这本书，专门写这个四圣地，他就比较详细了一点。所以我们呢拿它做一个本，做课本呢，我们去研究它，我感觉也是很好的。它这里也一共是分了八章，分了八章。一开头啊是佛陀的廖传，说佛的传，是第一页啊，佛陀廖传廖。释迦牟尼佛的一个传，但是不是太详细的。佛陀姓乔达摩，名悉达多，西元前六世纪前生于北印度。我想要讲解这部书的这个对象，就是因为有些居士初接触佛教，对于佛法的知识很少，不是啊，信佛很多年了，读过很多佛法的书，不是那一些居士做对象的，这我内心的讲解这部书的一个这个对象是这样的。所以我所有的地方我都想要解释一下，你们呢在座的有的佛法很博学的人，要原谅我这一点。这个佛陀啊是印度话，我们中国话翻个觉者啊，觉悟的人。这个我们中国人或这个文字上欢喜减量，所以就说一个音，说佛，这个托字也都撂去了。但是这个南传佛教啊，他们是巴利文，是巴利文的，用巴利文那种文字写的佛法的道理。那么他那个巴利文的音呢？是佛陀也，还有一个尾音呢，是个也。那个尾音那个也没有写出来，就写出佛陀两个音，就是觉悟的音。也有的地方翻个智者啊，就是有智慧的音。这个它里面的含义也是很多很多的。可是单从翻译方面来看呢，就是觉悟的人，有大智慧的人，就叫做佛陀。这下边说的苦集灭道，说种种的道理，他觉悟的什么呢？就是这些。后边那文说的这些，就是觉悟的内容。所以这里就是这么样解释就好了。姓乔达摩，这个我们汉文的佛教是指最初的翻译，在宣章法师以前的翻译，翻这个音译叫瞿昙，音译就把印度的这个梵文呢，这个佛教在印度使用的文字可能很多种，但是翻译到中国来的那个原本的文字多数是梵文，多数是梵文。南传佛教使用的巴利文， 我们北川佛教这个原等呢，多数是梵文，也有一少部分呢是用巴利文的，大多数都是梵文。这个梵文和巴利文呢，我是没学过，但是有的地方啊，音也是相近的，音是相近的。那么呢，这个音译啊，把这个梵文的音呢，用中国的汉文记录出来嘛，叫曲檀，曲檀。那么这个巴利文呢，现在把它用中文的汉文记录出来，叫乔檀摩。乔檀摩这个摩字不说乔塔，也有这个曲檀的意思，也就是简略了，用两个音翻出来叫曲檀。这个曲檀呢，说是他佛的姓啊，我们中国人呢，每一个种族都有姓啊，你姓张、姓王、姓李。我们佛的在家的时候，他姓什么呢？就是姓曲檀啊，姓乔檀摩。这个乔檀摩要翻中国话是什么呢？这个翻中国话的翻译出来的好多种，翻成中国话翻了不止一句啊。翻叫做日种，日就是太阳种，翻个甘蔗种，翻个牛粪种，还翻一个地最上，还翻个泥土，就是外边这个地是泥土，还这样翻译，也又翻个灭恶，翻译好多种的翻译。为什么呢？这样翻译呢？那么他这个人的这个姓，你像日本人呢，他那个姓呢，他在水边住，他以前的祖宗啊，古代的祖宗啊，先人呢，在水边上住，那么他的姓就姓水边，啊，他在林下住，我们就叫林下，他在桥上住，我们就桥上，他是各有一个因缘的。这个印度人呢，也是印度人，他姓什么，他古时代也有一个因缘，有一个原因的。他这个原因怎么说的呢？这个翻成我们汉文的这些这个藏经里面说出了很多事儿的，我现在举出来一种，说是啊，有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祖先呢，原来是做国王的。做国王的时候啊，有人叛变呢，就把国王杀死了。国王杀死了，这国王还有儿子，但那儿子可能不是很大，是小孩子，跑了。大概是这文是简料啊，这个小孩子跑，我看一定另外有人保护这个小孩子，带着小孩子跑，一定是这样。跑出去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跑一个仙人呢，神仙呢，一个是山里面居住的神仙呢，收留他，在那里养他。养他的意思就是使令这个王呢，原来的国王不要断种，他能传留下去，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叛变这个人成功了，并没失败啊，他做了国王了，那么呢，当然他就继续做下去了。但是他拥护他的人呢，有人会观呢，会观星，天上那个星辰呢，会观星，一观察呀，说是以前这个王啊还有后代，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断种啊。这个心啊，看那个样，将来呀、与你不利，与国王，与你现在这个国王报告他与你不利，你现在应该要准备一下。于是这个国王出了多少黄金呢，就买这个就是类似间谍这暗杀的人呢，去找这个人，就杀掉他。 那么这当然你除了钱就有人去，有人就是各方面就想办法啊，就知道了，查到说这个原来那个国王的那个后代那个小孩子是在什么什么地方，在哪里，那么就是一查一到那里就把这个孩子抓住了，就抓住了，抓住了，那这时候送到国王这来，这国王就是用这用这个木头啊，大概木头总是有一个尖儿的，就把这个这个孩子也不会很小了，就是穿着灌在这个木头尖儿上面，就竖起来，竖在外头，这样，这样子啊，这个时候啊，那个嫌疑人彼此不在嘛，所以这小孩子因这个王的后代被拿走了，这个仙人回来的时候一看这个孩子没有了，这个仙人有神通嘛，这一看哦不得了，就是现在怎么怎么样，趁着神通啊就到了他来了，到来的一看这个孩子不能救了，就是得要死了，死了这个，但这孩子我这么文上没有说的很多，意思就是说是你现在要是就这样死了可有问题，你应该留个种啊，应该留个种啊。这个小孩子说我现在这就要死了吗，还能谈到这些事情吗，但是这个仙人呢总有神通嘛，那么就叫他呀动，那个文上说动四情，这个仙人说是啊你应该留种，嗯，你要动四情呢，你这样子可以留种。这个小孩子据就是说，这现在正在受这样痛苦，哪还也不可能不能没有别的心嘛？但这个神仙呢，有神通啊，他就放那个云雾啊，把周围的境界掩蔽起来，下这个微微的毛毛雨啊，就他这个人就像就正常了。这人的身体就正常了，正常这个神仙呢又现出了一个女孩子的像，于是乎这个王总就动心了，动心了他就一惊了，就滴到地面上来，因为这时候这个神仙呢用那个牛粪呢成结子嘛就拿回去了，拿回去这个仙人住的地方有个甘蔗园，甘蔗就放在甘蔗园那里，在那里这个太阳就晒这个牛粪的这团啊，晒久了这个牛粪渐渐就大起来，后来就到时候就裂开，就出来一个很美貌的一个男孩子，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果然是做了国王，又推倒了原这个国王，他又做国王了，这样子呢说这个人呢就叫牛粪种，因为是用牛粪成结的，那么他是在甘蔗园里边，所以叫甘蔗种，他也是因为太阳晒呀、啊、他才可以呀、啊、渐渐的增长才可以成人的，所以也叫做日种，这么多意思，还叫地最上，地最上这个意思呢就是除了天人呢，除了天神以外，在地面上的人呢他是最殊胜的、他是执政者，是国王嘛，地最上，这个乔他摩也好或者中文的曲坛也好，那么中国话就有正确的意思，日种、甘蔗种或者牛粪种或者地最上，说是犯了灭恶呢，就是这个国王啊，这个甘蔗种的国王啊，啊，这国王做得很好，能为老百姓啊造福啊，能除掉一切的恶事，所以叫做灭恶。因为这个原因呢，他姓乔达摩，我们中国这个宣传法师的翻译也翻个乔达摩。也是这样翻译，他叫姓叫乔达摩，他的名字呢叫悉达多， 其他都啊，这也是这里说就是南传的巴利文了。我们呢中国话嘛叫一切译成，借译成。这一切啊有意义的事情都成就了，一切也可以说一切如意的事情都成就了。这里边呢含藏着两个意思，因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出降生的时候，出母胎的时候，降生的时候有很多的瑞象，有很多吉祥的事情出现，所以叫一切译成。这是净饭王，就是佛的父亲呢起的名字，给他起的名字叫做一切译成，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啊，可能是净饭王心里面的意思。这个我们在经在翻译到中国的这个经上看呢，当然呢我们翻译经的人，那古尤其是古代都是佛教徒嘛，都是为佛教服务很诚心的这些佛弟子，或者在家居士，或者是大法师，那么都是赞叹佛，赞叹佛的父亲，赞叹佛的母亲呢，赞叹呢佛的祖国怎么样强大啊，怎么好。可是无形中也看出来呀，佛当时的那个祖国就是迦毗罗卫国，不是很强大的国家，不是强大的国家。那在经论上我们能看出来，当时印度国那些国家强大的是交叉罗国、摩切陀国，这些国王这个势力是很强的，这个军备那当时都是最强的国家的。那个佛的祖国迦毗罗卫国是个很小的国家，小的国家，小的国家。当然呢，世界上的事情，谁的力量大，谁就是老大哥呀。你力量小，你就是要听人家的，这个事实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净饭王是一个，我们实在来说，老老实实说是个小国王。小国王当然那个厉害的冲突，你就得要吃点亏的，那个心里面不是太快乐的。但是心里面的又有胸襟壮志的人，怎么可以老是吃人的，吃别人的苦头，要受人的气，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那个心里面就是说，我就有一天我要统一，我要打倒你，我要统一印度。所以这一回呀，他得到了一个释迦牟尼佛一降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吉祥瑞象出现的，就是一切一成，意思就是说我理想的世界都可以成就的，可能有这个意思。所以翻一个悉达多中国话翻一切译成。姓叫乔达摩，名字叫悉达多。说他的姓名，他释迦牟尼佛是什么时代出现在世间的呢？是西元前六世纪顷，生于北印度。佛教是出现在亚洲，那么西方的欧美嘛，就是属于西方。西元前呢，实在是耶稣的纪元了，不过这成了全世界的公历了。西元前六世纪啊，一百年呢是一世纪，就是六世纪前。现在是1985年，就是1985年以前前六百年啊，就是501年到六百年这个时间呢。释迦牟尼佛出现的这个说法啊，还有点问题的。我们现在这个经本子上啊，新印出来的这个经本子上面呢，我们都写的是佛纪2529年，去年是2528年，1984年是一 1925年，今年1985年是2529年。这个2529啊，去掉了1985，剩多少年？19852529减去1985是多少年？
544，
544年前，这个佛纪呀、佛教的这个纪是怎么计算呢？是从佛灭度、佛逝世那一年计算开始的，不是佛从佛出世那一年计算，从佛灭度那一年、佛故逝世那一年计算。这个耶稣诞，这个1985年是从耶稣诞那年计算，这个有点不同的，计算的方法不同。这个我查这个有关这一方面的资料，但是说法很多很多的，多数的是主张啊是487年，1985年以前487年释迦牟尼佛出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啊，这个就是这个说法，544年是这个说法。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汉文的资料里面呢，也还不同。汉文资料啊，有一部叫《十八部论》，就是小乘的小乘佛教，像我们中国的佛教，是大乘佛教分八宗，就是八个宗派。但是南传的佛教，这个小乘佛教它也不是统一的，也是分出来有宗派啊，分出18部，18个部派。加上根本的两个部派，就是20个派别。那么这个十八部啊，是有的地方说是真谛三藏啊翻译的，有的地方又说是鸠罗什法师翻译的，这也不一定啊。这一本书上，他在那上面讲啊，是就说这阿育王的事儿。阿育王是出现在什么时代呢？他说出现在佛灭度以后146年，他作王，一百一十六年那个时候，阿育王开始作王，开始他作王的。那么阿育王又是在什么时代呢？阿育王在什么时代呢？这个我头这是去年呢。在三藩市一个书店买到一本书啊，是印度教与佛教的史纲。印度教是婆罗门教，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历史的纲要啊，印度教与佛教史纲，原来是个英文本呢，翻成了中文。那么这一本书上啊，他说是阿育王是出现在什么时代呢？出现在这个公元前273年。232年之间，273、232，就是公元前呢273年的时候，他开始做王，做到什么时候呢？做到公元前232年。73呢，去32，
41，
就是阿育王做了这么多年的皇帝。那么这样子，我们就算出来了。就从这个地方算出来佛灭度多少年了，就是佛灭度也116年的时候，阿育王开始做皇帝，那是116。这个第116年呢就是273年，所以应该减去一啊，116减去115，就是115加这个273，就是388年，就是公元前呢388年呢佛灭度了。那么388再加上1985，多少年？就是佛逝世，是就这么多年了。 这个数就可以算出来。
二三七三。
二三七三，所以我们从我们呢，中国汉文的资料来计算佛逝世多少年了，这很容易啊，很容易算出来了。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别的地方很少看见阿育王出现在什么时代，不容易算出来，我看不见这个这种话。但是台湾现在的印顺喇嘛师啊，他也是不知道这个数，他不知道这个阿育王这个时候，所以他从其他的方面间接的计算这个阿历山大王他什么时代攻入到印度，他侵略印度是有一个数的。亚历山大王到了印度一年，到第二年他撤退了，撤退了就是印度人自己又站起来了，站起来经过两个国王的时候就是阿育王了。那么印顺喇嘛是这么样间接的算出了阿育王的时代，那么他那么样计算呢，就是和这个二三七三呢大概差很少几年，这印顺喇嘛是也不得了。所以困难的地方就是看不到阿育王的这个时代，我们佛教的资料里面看不见。这个藏经里面有阿育王传，但是就不能直接说出来什么时代。但这一本书是英国人写的，因这个英国人呢，也不是很远的时代，在我们中国抗战以前呢，他做过香港大学校长，也做过日本的，做过大师，英国在日本的大师的，他是研究南传佛教的一个小哥。那么他说出这个，我一看在这里，那么这个数可以算出来，二三七三啊。那么和他这个说的说西元前六世纪啊，就差了很多。我们是388年，是四世纪，西元前四世纪的时候生于北印度。西元前四世纪生于北印度，我们中国佛教啊，只是近代的中国佛教就才注意的佛教史，注意印度的佛教史，在古代的中国佛教不大研究这个印度佛教史，所以这些事儿啊不大明白的。父亲呢是净饭王，是释迦国的君主，那么佛陀的父亲是谁呢？是净饭王。这个净饭王啊，这个很少看见呢、啊。有些这些佛教史的书上解释什么叫净饭王，这怎么讲呢？很少看见。但是现在我那一天翻这个经书啊，《佛本行赞》呢，马明不是写的，一开头啊有一个解释，我把它写下来啊。甘蔗之苗裔，就是跟刚才我们讲啊。这乔达摩是甘蔗种的后代啊，这净饭王是这甘蔗种姓的后代。释迦无上王，这个王是威势很大的啊，是最殊胜的。净财德春贝，净财，这个清净的财，这个财呀，就是资产啊，房地产，有动产有不动产，都是资产。那么就是清净的资产，这个资产怎么叫清净不清净呢？这个我们这个财呀、啊，合理的方法来的，就是清净，合理的方法。如果说我们是偷人家来的，那就是不净财，不清净。那么合理的方法，我们做生意呀、啊，很合法的做生意赚了钱，这是净财。你要做官啊，我贪污来的，那我就不净财。所以财呀、啊，这个资产呢有净的不净的分别，就是他的这些资产呀、啊、都是合理来的，我不是侵略来的。国王呢，他的资产不是向老百姓抢来的啊，是合理的方法来的啊，净财。德存备，他有净财，他还有德行，他的财富很大。他还有很好的品德都具足了，故名曰净饭。这个饭呢，实实在就是资产了，能滋养你的生命的，你生命啊依赖它可以生存的，所以饭也是资产。 那么净饭的意思是这么讲的，父亲嘛叫净饭王，是释迦国的君主啊，是这个释迦国的一个啊一个郡，是个主人啊，就是王啊。这个地方啊，这又有个问题啊，刚才说姓乔他摩嘛，那么这个释迦是什么呢？释迦也是姓，也是姓呢、啊、这个乔他摩是古代的时候一直传下来呀、啊、叫做乔他摩。释迦是后来呀、啊、又有一个不同的因缘呢啊又姓释迦了，有个不同的因缘呢姓释迦。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有也是这个乔他摩的后来的一个做国王的国王啊，有个大夫人呢，还有个第二夫人，有个第一夫人，有个第二夫人。这个第二夫人生四个儿子，每一个人都是很精明的，很能干。这个大夫人的这个生这个儿子啊，只生一个儿子，这个相貌很美妙，但是不可以做国王。相貌是不错，他做国王不行。那么对于这个大夫人心里面就忧愁，是将来啊继承王位的不是我的儿子，是心里面呢不高兴。但是啊他和国王的感情很好，所以他利用这一点呢，叫国王把那四个儿子驱逐他，驱逐出国。那么国王就听他的话，就把这个四个儿子驱逐了。我们简单的说了，驱逐了就是到了雪山，到了雪山边，他的国王是在雪山的南边，就是印度的中部，把他的四个儿子驱逐，不单单四个儿子，也不就四个人，还带领了很多人，就跑到这个喜马拉雅山的下边啊，也到了山上一部分，就是尼泊尔的一带地方。那么到那里呀、生存了，生存过了多久的时候，这国王就想念这四个儿子，现在就是派人去问一问，报告消息说回来，你这四个儿子不得了，在那里成了一个国家，很多的人民呢、啊、很丰富的呀，很强盛的，很好。一这父王心里很欢喜啊，啊，是不是他们能这样子、啊，所以称是应该称之为释迦，就是表示有能力的意思。这个释迦中国话是能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能这个释迦翻中国话是能的意思。所以从那么以后啊，就叫做能姓释迦了。以前是乔他摩，现在姓释迦。那么这释迦这个姓释迦的做国王嘛，所以叫做释迦国啊，在今尼泊尔境内。说这个净饭王啊是释迦国的君主，母后啊叫做摩尔夫人，佛的母亲呢就是摩尔夫人。这个摩尔夫人呢，我也看见很少有地方解释这个摩尔夫人摩尔怎么讲，但是有个翻译翻个环，这也是那个佛所行赞上面的话，就是说这个摩耶啊翻个环，这个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幻术师啊有一种幻术，或拿一捆稻草啊，他的幻术一运动一动变成一个大象啊，或者拿一根大木头变成一个人啊，或者变成男人，或者变成个女人，或者拿一个小手巾呢变成一个兔子，那就是这些幻术。那么这个摩惹这个音呢，中国话就翻个环，那么他用这个做名字，用这个名字，这个佛者行赞上讲啊，是资质安如地，心要净莲华，假皮名摩惹，其实无伦比，有这么四句话。资质安如地，他能够保持他这个意志很坚强不变动，就像地大地似的。 这个地也不容易变动，不容易动，这个风怎么样飘动啊，这个大地不动。好人从这里经过也好，是坏人从这经过也好，这个大地不分别。是安如地，他的心呢，说他这个摩尔夫人这个心呢，很安定不动，遇见什么样境界不能影响他，不能动摇他。心要净莲花，他那个心清净啊，像莲花似的，莲花出淤泥也不染，很清净的。迦毗明波若，前面这个是这个马明菩萨赞叹摩尔夫人的话。迦毗明波若，他是用这个摩尔就是环嘛，用这个环呢给他做名字，是在这个是不能表示他这个人的品德的。其实无伦比，他的真实那种情况啊，是真最殊胜的，没有能及得上的。这个摩尔夫人呢是佛的母亲，根据当时的习俗啊，佛在很年轻才16岁的时候就和美丽而忠诚的年轻公主也是陀罗结了婚。这个佛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16岁的时候，也有地方说17岁，也有说19岁的，和美丽呀、是说也是陀罗的面貌啊，忠诚呢是说也是陀罗的内心啊，他的内心呢和面貌都是很美丽，年纪很轻的公主。也是陀罗的父亲呢是净饭王的大臣，这个也是陀罗啊，翻中国话是翻个什么话呢？翻个慈明城，翻个慈明城，这个慈就是保有，就是有的意思，有而是很坚，不容易撕掉，是有名称，就是他这个名望啊，名称远闻啊，很远的地方人都知道，就是他也是陀罗啊，面貌很美丽，他生罗诃罗这个儿子啊，很的天上的诸天都赞叹啊，人间很多人啊，像净饭王都皆大欢喜，十种心都和欢喜，说天音赞颂，远近皆知天音赞颂，所以叫慈明城，就是有这样的名，有这样的名称。青年的太子啊，在皇宫里享受着随心所欲的豪吃生活啊，那净饭王就怕他出家去修行啊，所以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五欲的境界啊，也困住他，叫他不要怕他跑了。可是突然之间呢，他见到人生的真相啊，人类的痛苦，就下定决心要找出一个方法来解决这遍及世间的苦恼。就是这个喜达太子啊，他不能够一直的在皇宫里，他也要出去跑跑嘛。他出去跑去啊，就看见一些苦恼的境界啊，看见老人，看见有病的人，看见死人，这都是一个人不欢喜的境界。他看见这个老人，看见病人，看见死人呢，他不知道啊。他问这个他是侍奉他的人，说这是什么什么人？我那个旁边的人说这是老人，这是病人，这是死人。说这个人这么苦恼。